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，主日平安。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三月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在今天的灵修之后，我们会请张凡老师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守望，期待您的同声阿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雅各书灵修笔记，小小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？灵修经文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。雅各书三章六节这样说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雅各说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是否夸张了？是否太危言耸听了？我想起一位诗人说，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如此看来，雅各说的并不过分。世人都知道说话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却常常疏忽舌头所犯的罪。虽知道圣经很强调言语的重要，主耶稣也强调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，但我们总以为说话有什么关系，或者和其他的罪比较起来，我们对于言语的罪不以为然，所以我们其实并不非常在乎我们的言语，这是我们的实际状况。请你扪心自问，在出口之前有没有认真想过，我该不该说，我该如何说？有多少次我们是脱口而出，丝毫不在意我们说了什么？我们若认真回想，一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巴不得今天的圣经能够给我们提醒，使我们开始谨慎言语。为什么人的舌头如此重要？因为舌头是一个人内心的表达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常常带着狂妄的言语；一个污秽的人，他时不时就喜爱说着污秽的言语；一个狡诈的人，他的话十句可能九句是谎言。只有一个完全人，他的言语才不会过失。所以雅各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可见言语何等重要。此外，人的言语乃是最能伤人的，因为言语是从心发出，所以也是伤害人的心。一个人的心受伤远超过身体上的受伤。 箴言说，人有疾病心能忍耐，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？第三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虽然人的话不如神的话这么有能力，但人的话语中也带有权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。不信神的人不了解，但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这个奥秘。所以我们的舌头除了颂赞神，就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我们知道什么话不能说，就比如夸大的话、虚假的话、污秽的话、咒诅的话、伤人的话、丧气的话等等。但很稀奇的是，我们不但常说，而且常觉得自己没有说这些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狡诈的舌头使然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舌头就是心的表达，所以人的舌头非常诡诈。有些人可以不用带一句脏话，但是伤人到极点，有的人则是满口真诚地说着谎言。有的人有一种本事，可以把一根稻草说成一根金子。我们也知道哪些是好话，但稀奇的是，我们好话却偏偏很难说出口。我们都知道要颂赞上帝，但是我们认真回顾一下，多少时候我们的颂赞何等有口无心，甚至一边颂赞一边心里记着那个弟兄得罪我的事，这是颂赞吗？我们知道舌头重要了，开始谨慎自己的言语了，就沉默不语，以为这就是控制舌头，这就是谨慎言语。如大卫王说，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谨慎言语并不是控制自己不说话，而是如何说话合宜，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去学习。那么如何学习去说话呢？我们要小心，不是像世人一样去学怎么说好话。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奥秘，就是话是从心发出的，若没有从心里发出的话，再如何真诚和美好，那也是虚话，没有意义。比如一个骗子，他不改变自己的心，而是学着说真话，一定会被戳穿的。一个心里污秽的人，故意不说污秽的话，但迟早会露出马脚。因此，基督徒啊，我们学习说话，首先是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越认识真理，越相信真理，越经历真理，那么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属天，也会被上头来的智慧所充满，我们就容易说出美好的话，也容易颂赞我们的神。其次，我们要鼓励自己多开口赞美神，请注意，一定是要用心去赞美，而不是有口无心的赞美，那没有意义。我听到太多的人常把感谢主挂在口上，成为了口头禅，这没有意义。我所指的并非如此，而是我们从心有感而发的开口赞美神。从心里发出的，我们口里说出来，会使我们自己得到很大的造就，因为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。哪里有真正的赞美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。有人会说，那我们心里赞美不也是一样吗？何必要从口中说出来呢？我想，若是条件允许，你心里有感，嘴唇就发出赞美的声音，岂不是更好吗？何必要吝啬不说呢？而且一个人的口越多发出赞美的话，他自然就不会发咒诅的话。雅各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习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基督徒要造就人，但是不能用谎话，谎话不能造就人，但是真话有时更会伤害人。比如一个姐妹外形确实不美丽，你用谎话去夸她说，好漂亮啊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 而且这也不能造就人。但你如果说真话，你真难看，那简直是杀人。有一个弟兄曾去探访一位腿摔伤的人，他开口就说，感谢神，你只摔伤了一条腿。我听了真不是滋味，就不知那位被探访的弟兄心里如何感受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其中一位姐妹说起几年前她父亲去世，有些弟兄姐妹去探访的事，说当时自己很悲伤，但是这群弟兄姐妹却不停地说笑话，让自己更难受。这群弟兄姐妹才知道自己当时做错了，他们说当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想想为了这位姐妹不至于太伤心，就故意说些笑话，现在才知道这样做更错。这些都是我们言语的问题，若我们会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的舌头就要变成上帝赐福的工具了。随事乃是指着照着事情的事实，不能夸大，不能编造。造就人就是能使对方得到从神而来的造就，就比如失望的变成了希望，信心软弱的变得刚强，忧伤的变得喜乐，远离神的开始悔改归向神。所以好话不一定都是鼓励的话，都是温柔夸奖的话，有可能是责备，有可能是提醒。好话并不是意味着必须顺着对方的心，而是指智慧的言语。比如你想要夸奖一个外形确实不美丽的女孩，你可以因为她那天穿着比较美丽，就可以说你的衣服真漂亮，或者因着她那天精神很好，就夸奖说你气色真不错。这些好话但不是假话，就会让他开心，这就是造就人。因此这个学习我们必须向主学习，没有人类的聪明知识可以教导人说好话，只有神的教导我们才能有天上的智慧。所以要祈求圣灵带领我们说话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笨口拙舌的，所以我如果与弟兄姐妹要有正式的沟通之先，我都会先祷告，祈求圣灵能够带领我说合宜的好话。我发现圣灵总能帮助我，而我没有去祷告就想当然地说，事后我都发现自己不知道在表达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们是思路清晰、表达能力强的人，若真的愿意祈求圣灵来带领你说话，你一定会远比我有言语的恩赐。最后我想提醒弟兄姐妹，第一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舌头的重要，我们若继续轻忽，舌头就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而我们若真的谨慎靠着圣灵学习圣经，并且仰望我们主的怜悯，我们的舌头就能成为神最大的工具，用来造就别人。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上面的这些解释不过是想将你带到圣经之中，你去对照圣经，看圣经给你什么亮光，而不是一定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。我做不了师父，唯有圣灵用圣经真理可以做我们的师父。你要重视舌头，就一定要重视圣经，去读圣经，让圣经对你说话。
好忙啊，都没有时间祷告。
哎，好累啊，我不想祷告。
一个人祷告，感觉好孤单，好软弱，好没有信心啊。
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，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。
问候这一刻清心的朋友，我是陈主学堂的节目主持人张凡，很感恩今天由我和你一起共度清心代祷的环节，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谦卑地向神祈求，求神按着他的心意 来为我们成就。祷告其实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，也操练我们的谦卑。愿我们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成长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特别感恩我们的听友跟我们之间的紧密连接。每一次看到你们的代祷事项，我们都切切地为你们祷告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，但是借着祷告，让我们可以彼此连接，互相勉励，同心奔走天路。也盼望你愿意将你的代祷事项持续地跟我们分享，以及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位朋友的代祷事项。第一位是手机尾号3628的朋友，他说，感谢主，今天听了你们的信息，我很受启发。我现在的难题是，我有一个儿子，他今年37岁了，脾气暴躁，油盐不进，和家人的关系很差。我是他的妈妈，有9个月没有联系了。他有2个孩子，从结婚到现在不拿钱养孩子，不关心家人和孩子，和媳妇的关系也不好。这责任全落在我丈夫身上，丈夫也60岁了，在珠海工作，我的压力太大，求神拯救，帮助我卸下重担，拯救儿子，使他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谢谢你们。第二位朋友是手机尾号9685的朋友，他说，姐妹弟兄们，请帮忙为我家公祷告，他又得病了。我叫丈夫回老家接他来广州照顾老人，老人现在不肯来，在家里后找的老伴为了房产天天和他吵架，大嫂昨天又去和家公吵，家公气得一夜没睡，一直说胡话不肯吃饭，求神安慰拯救他。他10年前就决志信主了，只是到现在没有受洗，求主给他一次机会来广州生活，参加聚会，灵命增长，走出阴影。第三位朋友说，住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卓尼藏族，人口约13万，藏传佛教在当地根深蒂固，但是福音却没有任何在当地的迹象，相信主耶稣不会忘记这个地方的人，期盼主差派禾场工人进入当地。第四位朋友说，有姊妹的儿子儿媳是做生意的，非常忙碌，顾不上家，也照顾不了孩子。姊妹60多岁，天天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，带2个孙女，晚上睡不好，血压升高，头疼，一天吃了多次的降压药，身体疲惫，心灵软弱，情绪消极，请大家为她祷告。那我们就先为这几位朋友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同心为这位手机尾号3628的朋友来祷告。她是一位姐妹，本来应该逐渐卸下家庭重担的她，在如今这个年纪，却和丈夫一起背负沉重的家庭负担。他们的儿子已经37岁，成了家，有了2个孩子，正值中年，也正是承担家庭责任养家的时候。但是姐妹说，这个儿子并没有承担家庭的责任，没有照顾需要的孩子，跟家人的关系也很差。我相信做母亲的一定很难过。我们为这位朋友祷告，求你拣选他，他的处境只有神能帮助他走出来，让他可以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，看到那些对他寄予希望和需要他的家人，承担起自己作为儿子，作为丈夫，也作为父亲的责任。同时我们也为这位姐妹来祷告，求你安慰她的心，也继续赐给她忍耐和爱心，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自己的儿子来祷告，为儿子的灵魂和得救向神呼求，让他知道我们为家人献上的祷告并不是徒劳。谢谢主。我们也为手机尾号9685的姐妹，她的家公来祷告。这位老人身体不好， 也一直徘徊在信仰的边缘，跟自己的家人和老伴的关系也不好，求神特别怜悯他。人一生最重要的是认识造天地也是造我们生命的神，愿他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可以回转过来，被你拣选和拯救。谢谢主。我们也为住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卓尼藏族来祷告。这个民族的人口不多，藏传佛教在当地的影响根深蒂固，一直没有福音传到当地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福音能够传到地极，求你在这一片福音的荒地上做你那美善的工作，差派宣教士将福音带进这个地方，给当地人带去盼望和祝福。天父，我们也为游姊妹来祷告，她已经60多岁，但是为了帮儿子一家，她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，还要带2个孙女，造成她身心疲惫，情绪消极。主，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有姊妹她需要这样的安息，她被眼前的重担所压制，以至于她晚上睡不着，情绪消极低落。主啊，求你的话带给她信心和盼望，也带给她喜乐，帮助他们家在未来的规划上可以更加得神的喜悦和祝福。谢谢主垂听我们为这些朋友所献上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几位朋友的代祷事项。第五位，江先生工作的环境有很大的粉尘，眼睛长期被水泥灰尘污染，导致有炎症，用药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康复。有人把福音传给了他，也希望主耶稣拯救他，请代祷。第六位，孟姊妹患有脑瘤，因着肿瘤压迫听觉神经导致耳聋，前段时间在医院里进行了治疗，也希望姊妹的听力能恢复一些，继续收听良友电台的福音节目。第七位，美凤姊妹的亲家公车祸手术后没有恢复好，导致感染发炎，晚上痛得睡不好。她20年前曾经受过伤，每天晚上她腿抖，身上又抖，再加上肩膀感染又痛，复诊给她开的药，请代祷。第八位是李姊妹的儿子，3月15号、16号和4月份统招和单招考本科，为神家的产业高考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为以上这几位朋友的代祷事项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张先生来祷告，他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粉尘，以至于眼睛长期被水泥灰尘污染，导致有炎症，即便用药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康复，这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。主，我们求你怜悯这位朋友，我们盼望工作单位能出于对员工的保护，不断尽力地改善工作环境，以及增加员工的劳保防护，同时也求你借着药物和医生减轻张先生的炎症和不适。最主要的是已经有人向他传了福音，愿福音的种子能在他心中扎根，使他能悔改信主，拥有重生的崭新生命和新的盼望。我们也为孟姊妹来祷告，她患有脑瘤，因着肿瘤压迫听觉神经，导致她听不见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，她盼望听力能够恢复一些，不单单是能够跟人有一些交流，也盼望能继续收听电台的节目，听到福音信息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眷顾恩待这位姐妹，借着现代医院的治疗减轻她的病痛，也使她可以继续得听宝贵的福音信息。愿你使用她的生命给身边人带去激励，使更多人借着她可以认识主，信福音。谢谢主。我们也为美凤姊妹的亲家公来祷告， 他遭遇了车祸，虽然经过手术一直没有恢复好，导致他感染发炎。主，我们求你与这位朋友同在，求你怜悯他所处的难处。他所遭遇的是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压力，主啊，求你让他在病痛当中可以信靠你，可以因着信靠你大有平安，大有喜乐，也拥有盼望。也求你减轻他的病痛，使他的身体可以逐渐的康复，拥有好的睡眠，精力得以恢复，好让他可以继续喜乐的去服侍家人。也求你拣选他的生命，使得他可以听闻福音。谢谢主。最后，我们也为李姊妹家的儿子来祷告，他三月中旬要参加统招考试，求你带领他可以有好的预备，好的发挥。求神特别带领这些年轻的孩子，保守他的成长，引领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可以认识主，不偏左右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为这些朋友献上的祷告，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谢谢张凡老师的带导。如果我们爱身边的人，那就为他祷告吧。如果这身边的人感觉不可爱，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吧。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就会生发主里的爱。周六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一样的感谢，主啊，我谢谢谢谢你。